好，弟兄姊妹平安。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昨天啊，我们已经有见面哈。那还是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密西西比州。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密西西比，我们也有密西西比的老乡。哦，很多人都去过密西西比哈。啊，不知道你们对密西西比的印象怎么样哈？我很喜欢密西西比，因为那个地方树很多，啊，很安静，人也很少，教堂也很多。啊，当然在那个地方可能文化基督徒也不少，但是不管在哪里，我发现说上帝的工作在那里都很真实。来到北卡这边，我们也看到这边有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敬拜主，有很好的教会，我们为此而感恩。我们带着敬畏而渴慕的心，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今天要讲到的经文啊，是在旧约圣经申命记25章1-3节。当你读完了这一段圣经之后，可能你会产生一个疑问。这一段很古老的旧约以色列的律法，跟我们今天生活在21世纪美国的基督徒有什么联系呢？我们如何把这一段古老的律法应用在我们当下的处境的当中呢？可能我们会感到一种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但是我们今天会借着这段的信息，会看到这一段古老的律法，它背后隐藏的一些直到今天都适用的原则，对我们来说仍然是很重要的。这段律法其实距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不是说要把这段律法当中的一些技术性的细节直接照搬到现今时代，乃是从这段律法看到它背后上帝永恒不变的心意。所以我们一起来，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开口来读《申命记》25章1-3节。我们一起来：人若有争诉，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数打他40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我们如同想到主你自己那圣洁公义的属性，想到你自己的威严，想到你是一位怎样的神，就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赐下施恩的圣灵，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借着你的律法来认识你自己是一位怎样的神，怎样的审判者，也是一位怎样的救赎者。主啊，愿你这段时间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一切的真理，也能够给我们智慧，行出你自己的真理。我们把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你祝福我们的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生活这个世界上，你会看到有很多很多罪恶的事情在发生。如果你打开新闻，你常常会看到一些违法犯罪的事件的这些新闻报道啊，有一些的地方有人拿枪啊射杀一些无辜的人，有的人去商店里面去抢劫，有的人进行电信诈骗。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的罪恶的事情，但是感谢主的是，上帝没有把我们丢弃在这样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不管不顾，上帝仍然在护理着这个堕落的世界，也为着我们人类普遍的益处，上帝在这个世界里用他的某一些的手段来约束着罪恶的蔓延啊，昨天我们也谈到上帝约束罪恶蔓延使用的好几个不同的途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借着执政掌权者来实行司法的审判。而司法审判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公义的原则。在旧约以色列社会，谁来实行公义的审判呢？就是那些审判官啊。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在摩西的律法当中，上帝就告诉这些审判官，当他们在审理这些法律案件的时候，他们要遵循的原则是什么。那问题就是说，这是上帝给旧约以色列的这个律法，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到有一个普遍的原则，就是上帝是一位公义的上帝，公义是上帝永远不改变的性情。在旧约以色列时代，那上帝是一位公义的上帝，今天上帝仍然是公义的，所以他公义的原则借着他的律法启示了出来。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的律法当中去认识上帝他公义的本性，他要求地上的执政掌权者应该如何去执行他公义的原则，彰显出他的公义， 其实这一种公义的意识不仅是上帝借着摩西律法写给了以色列人，上帝也借着普遍的启示，借着我们良心里的道德律启示给了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这些以前没有读过圣经的这些所谓的外邦人。所以你看到，如果你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你看到那些作恶多端的那些坏人，他们逍遥法外，而那些无辜的比如说一个小孩子或者一个无辜的一个妇女被别人欺压却无处伸冤，我们的心里面会有一种正义感，我们会有一个成语叫做天理难容啊。当你仔细体会这一个词的意思，这是在呼求什么呢？这是在呼求公义。当我们看见公义在地上无法得到伸张的时候，我们祈求有一位超越人世间的一位更高的公义的主宰。我们不知道他，如果没有圣经的启示，我们不知道那个更高的主宰是谁，我们说是天理，天理难容。我们期待有一个超越人世间的一个公义的一个主宰，他有一个公义的原则来惩罚这些罪犯，来实行一个公义的审判。所以你看到这种公义的意识在我们的心里面，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的。那这就是来自于上帝普遍的启示，就是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谈到的，上帝把那个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的那一个律法的功用刻在了我们的心上。所以你看到在旧约律法当中体现的公义原则和我们上帝借着普遍启示给我们的这些良知的功用其实是吻合的，它都反映了上帝公义的性情。那么上帝没有让每一个个人凭着自己的这种私欲去伸冤报复，要不然的话就会互相的残杀。所以上帝把实行公义审判的这个权柄交给了少数人，交给了在旧约时代就是交给了那些审判官或者长老这些少数人。那么在新约的时代，在不是以色列的外邦社会，上帝把这个权柄就交给了执政掌权者。所以我们就会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看到上帝说，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他们是神的用人，要做什么呢？要伸冤，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看到在新约圣经里，上帝给外邦执政掌权的这个责任，跟上帝在旧约时代给以色列审判官的那个责任有一些相似，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所以说申命记25:1-3这段经文体现的一些公义审判的这个原则也适用于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当然我们不是要照抄这个里面的很多的细节啊，因为这里面的一些技术上的细节这个可以灵活调整的。比如说这里面谈到说旧约以色列律法当中有一些的罪犯，他们的那个刑罚的方式啊是用这个鞭刑啊，用这个鞭子打这个人的肉体，但是最多不能打40下。所以你看到这个技术上的规定非常的细致啊，但是呢今天这个时代绝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不再实行这种鞭刑了。我这有一个国家新加坡啊，新加坡还保留着这个鞭刑，哇，那真是一鞭下来，这个真是叫人痛苦不堪啊。但是绝大部分的国家已经不再采用这一种鞭打肉体的方式来惩罚罪犯了，但是呢每个国家都会有他处罚罪犯的方式。这个技术的细节你可以去改变，但是背后的那个公义的原则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的不是说要照抄这个细节，而是说要看到那个普世性的一个公义的原则。首先的一个原则就是在世上的司法体系里面，上帝的公义首先体现为执法者要按照犯罪的那个程度来进行责罚啊，这才体现出公义。首先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二节你会看到上帝让审判官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那这就有一个潜在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审判官他需要持守一个善恶是非的一个道德标准来判断谁有罪谁没有罪。那问题就是这个道德的标准是谁设定的呢？当然也是上帝，他设定的，他启示的律法十诫啊，就是最基本的一些道德原则，就是根据上帝制定的善恶是非的道德准则来判断谁是有罪的啊，谁是无辜的。上帝启示的那个律法是绝对的标准，也是道德的权威啊，这是旧约以色列人他们都默认的。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人来说，我们同样也应该作为基督徒，我们也知道上帝 同样他是那位道德的权利，他是那个法的源头，人类的法律应该符合也应该顺从上帝给全人类制定的普世性的这些基本的道德原则。上帝是法的源头啊，从这个神学上有一个词叫自然法，就是人世间的这个法律必须符合自然法，但是自然法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出于上帝，上帝借他的启示告诉符合全人类都应该遵守的一些普世性的原法则，这个可以称之为是自然法。比如说很多人没有读过十诫，外邦人没有读过十诫，但是你问他是不是一个人不应该杀人，不应该奸淫，不应该偷盗，要孝敬父母，这个符合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守这些原则。那这是什么呢？这是上帝在十诫里启示的明确的道德律也有人把它称之为是自然法，就是适用于所有人的。那么人世间的法律，如果人世间的法律是公平正义的，是合理的，就应该遵守上帝制定的这些法啊。如果一个社会的法律规定人可以偷盗不用负责任，人可以杀人可以逍遥法外，那么这样的法律就是不公义的，因为它违背了上帝制定的那个法的那个原则。所以人世间的法应该遵守上帝给全人类制定的那些基本的那些法则啊。所以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对美国的建国影响很深远的一个人叫托马斯潘恩，他以前说过一句话，他说在专制制度下国王就是法律，在共和制度下法律才是国王。你听过这句话吗？你觉得这句话合理吗？乍听好像有点合理，在人世间如果你对比专制制度和共和制度的话它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从神学的角度你去思想的话，其实这句话并不严谨。法律可以做国王吗？如果从神学或者从属灵的角度来讲，谁可以做王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对吗？如果我们没有得着基督的救赎，不顺服耶稣基督的王权，那么我们就会顺从罪的权势，罪在我们心里做王。要么你让罪做王，要么让耶稣基督做王。但是法律它作为一个死的条款，它没有这个能力去约束人心。一个人他要么顺从罪，如果他顺从罪他可能违背法律，如果他顺从耶稣基督他顺服法律，但是法律本身它作为一个字句一个规条，它没有这个能力帮助人战胜罪。所以法律其实不可能真正的在人心里做王。当然了，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法律还是很宝贵很必要的，它可以起到一个外在的一种震慑的一种的作用，不是说它没有价值，只是说从属灵的层面从神学的层面，其实法本身它还无法做王啊。所以美国有人说美国是一个 one nation under 什么 under God， 没有说 one nation under law， 道理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不顺从那位启示律法的上帝，那人也就不会去顺从上帝制定的律法，所以上帝才应该成为我们真正的王啊。当然从人世间的这个法律制定的角度啊，从宪政文明的角度啊，我们要建立一个法治的一个社会啊，这个是有它的作用的，但是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盼望都依赖于一套的法律，因为只有法律，人心没有归正没有悔改的话，光靠法还是无法彻底的解决根本的问题。但是上帝也知道很多的人会拒绝福音，拒绝顺从耶稣基督，所以对于那些有罪的人，用一些公义的法律来约束或者震慑人去犯罪，约束人去犯罪，惩罚犯罪，这个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法的话，那人就更加有恃无恐的去犯罪，去伤害其他的人，罪恶就会蔓延。所以法虽然无法改变人的内心，但是它还能够起到一个外在的一种的约束力。所以上帝也很重视在司法的领域执行这样一个公义审判的这个原则。所以在申命记里面啊，就在其他的很多经文里面就谈到说上帝如何来执行公义的司法审判呢？有一些词，比如说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这就是体现了一个公义的原则。那么这个公义这个词的意思就体现在这里，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公义的意思就是就是给予一个人他当得的啊，这个是没有争议的一个公义这个词的一个神学内涵啊，就是给予一个人他当得的，他当得什么，当得多少就给予他。那这个词的意思要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从消极的层面， 就是给予一个罪犯当得的报应。他犯了多少的罪，他造成了多大程度的伤害，就给予他相应的惩罚，这个叫公义。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描述到这种公义的时候，说杀人偿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如果一个人他造成那个伤害是伤害了别人的命，那以命偿命，他受到那个惩罚跟他造成的伤害是相匹配的。如果他伤害了别人的一只眼睛，以眼还眼，这个惩罚跟他造成的伤害的程度，破这个罪的程度也是相匹配的，这叫公义。如果说我只是口头骂人了侮辱别人了，如果他我被判死刑了，你会觉得这公义吗？这不公义，这刑罚太重。如果我真的在口头上犯罪，我需要通过口头上向别人道歉认罪，祈求别人的原谅，这就可以了。但是你判处死刑，这个有点太重。但相反，如果一个人杀了别人，只是口头道个歉就可以一了百了，这也不公义，这刑罚太轻啊。所以公义就体现在说给予一个人他当得的，他当受多少的报应就给予他多少的报应，这叫公义。在司法的领域就体现在这样的一个审判的一个形式。那么在这段旧约律法当中，我们看到当时的旧约以色列社会，他们有一种的刑罚的方式呢，就是责打肉体，但是呢也规定了这个数量，他看他犯罪的程度，该打多少下就打多少下，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正义得以伸张。刚才我们说啊，这种刑罚啊，人肉体的这种方式，在今天这个时代可能很多国家都不再实行，但是可能用别的方式去实行，比如说在监狱里面该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那这是公义这个词啊，从消极的层面，就是让一个罪犯受到他当得的报应。那么从积极的层面来说，也要给予一个人当得的奖赏或者尊重啊，这也是公义另外一个层面的内涵。就如果一个人他行善了，他应不应该得到感谢，得到或者得到一些的鼓励呢？他也应该得到，你也应该给他。那一个人就算他什么也没做，甚至他就算犯罪了，他仍然是一个人，他有没有人格呢？他有没有尊严呢？他也有。那么他是不是应该得到该有的基本的尊重呢？也应该得到。所以这也体现了公义另外的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在上帝的公义也体现在对罪犯的人格尊严要给他当得的尊重。因为罪犯也是人，他虽然在行为上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但是他仍然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上帝的形象赋予了他人格尊严，所以仍然要把他当作一个人来对待啊。因此在第三节就说到，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啊，你不可以打他太多。为什么呢？若过数便是轻贱了你的弟兄，就是你如果打他太多，那么就是亵渎了他的人格的尊严，轻贱了他，贬低了他的人格尊严。但事实上一个犯罪的人他也有基本的人该受的尊重，不能够亵渎他的人格，不能够践踏他的尊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在今天啊受到基督教文明影响的国家里面，都很注重包括在监狱里面的那些罪犯，注重他们的基本的人权，特别反对那种刑讯逼供。所以你看在比较文明的国家里面，如果爆出来有这种虐待囚犯或者是刑讯逼供的事情，会遭遇到舆论的谴责。为什么呢？这背后就是基于一种基督教的一种基本的理念，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一个受造物，所以都有每一个人都有基本的一些该受的尊严。那从这一段旧约的律法当中，其实你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基本的思想啊。所以公义这个词，如果说它的意思是给予一个人所当得的，那么从消极的角度就是给予一个罪犯当得的惩罚，从积极的角度给予一个人当得的尊重啊。从这个两个方面可以看到，在司法审判的领域，上帝的公义可以彰显。但是这是比较理想的情况，但事实上在世界上很多的审判者审判官，他们自己可能都会违背法律，他们很难像上帝那样执行完美公义的审判。所以很多的人，他们确实很多无辜的人他们会被判罪很多真正犯罪的人他们却逍遥法外。所以如果仅仅只是依赖世界上的这些法庭和审判者的话，还无法完全伸张所有的正义。 所以人类还需要仰望一位绝对公义的审判者，那就是上帝。而且就算是人世间的这些审判官，他们能够按着律法的要求真的能够秉公行义，那他们实行的这样一个审判也是只是今生的，只是现世的这个审判，他们不能够成就那个永恒的审判。而每一个人将来又要面对上帝永恒的审判，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的意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将来这位绝对公义的上帝，当他在末日的审判台前要审判人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面对他那样一个绝对公义的审判呢？所以让我们看到有两个法庭，一个法庭是地上的人类的法庭，一个法庭是上帝的那个关乎到永恒结局的那个法庭。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体现的人世间的这个法庭要遵守的公义，其实是反映出了上帝的那个永恒审判的那个法庭里面的那个公义。但是因着人世间的这个法庭，它的公义的审判是不完美的，是有局限的，将来上帝一定会有一个绝对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这一段经文所反映的那个公义的那个原则，去追溯上帝在末日的时候要实行的那个公义的审判。那么按照上帝绝对公义的原则，我们每一个有罪的人站在上帝公义的审判台前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每一个人都要承担自己犯罪所带来的后果，这是公义的。公义的意思就是给予一个人他当得的。我们都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招惹了他的愤怒，那么我们被他定罪，这也是公平的。我们活着的时候主动的拒绝上帝，那么在永恒审判的时候上帝也拒绝我们，让我们按照我们选择的与上帝隔绝，我们不愿意去亲近上帝，不愿意去顺从上帝的主权，那么上帝就成全我们这个心愿，让我们在地狱的当中永远的与他分离，这也是公平的，这是我们当得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想到上帝公义的审判，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但是上帝他是公义的，但是他又是慈爱的，他愿意来拯救我们，能够脱离那个地狱的结局，能够让我们在面对他审判的时候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问题就是他又不能够平白无故的就这样赦免一个罪人的罪，就好像一个法官如果他在面对一个罪犯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就这样说你无罪赦免了，这是不公平的。这个法官如果这样判案，他就违背了律法，他就不公义了。上帝不会违背自己公义的本性，要不然他就不是上帝，他自己的本性就改变了，这是不可能的。他既是一位公义的上帝，那么他就一定要要求人的罪一定要付上代价，这才可以，这个案子才可以了结。但是他又因为爱我们，想要让我们脱离这样一个罪的刑罚，那怎么做呢？他的选择就是让他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承受了罪的刑罚。耶稣代替我们承受了父神的审判，背负了罪的代价，平息了父神的愤怒，公义的要求被满足了，那么我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人，我们就可以得到父神的赦免。所以当主耶稣在加略山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好像看到的是耶稣受到谁的审判了呢？好像是受到了比拉多的审判。但是比拉多的审判他是一个不公义的审判，因为耶稣没有罪，他是完美的义人，他却被定罪，这是不公义的。但是上帝救赎的智慧就体现在这里，上帝就允许比拉多这样一个人世间的法官执行了一个不公义的审判，借着这个途径上帝来实现了一个关乎永恒的公义的审判。所以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两个法庭交织在了一起，一个是人世间的法庭，一个是上帝的法庭。在人世间的法庭里面，比拉多是那个审判官，在上帝的法庭里，父神是那个审判官。在地上的这个法庭里，比拉多做了一个不公义的审判，但是在父神的公义的法庭里面，上帝他要完成他律法所要求的那个公义，他就让耶稣基督背负了他儿女的罪，在十字架上代罪受罚，满足了公义的要求。所以每一个凭着信心接受基督做他救主的人，在父神的法庭里面可以被宣判无罪，可以被称义，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恩典，这就是福音。 所以福音是不仅关乎到上帝的慈爱，福音也关乎到上帝的公义，关乎到上帝的审判。所以我们今天从申命记25章这一段旧约律法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司法审判的一个律法当中，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上帝的公义，从而去认识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意义，也能够明白福音的宝贵。那么明白了这一些之后，这一段的旧约律法和福音结合在一起，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影响？或者说我们今天该如何应用这一段经文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想首先第一个应用的原则就是，今天基督徒作为世上的公民，我们仍然有责任去维护世上的司法体系的这个公义啊，因为上帝今天仍然赋予执政掌权者这样的责任和权柄啊，借着司法的这个审判来维护公义啊，所以基督徒通过，特别在美国，你可以通过民主程序去选举出能够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这种执政掌权者啊，这个是符合神心意的啊。当然，有的人会说，基督徒不是说要怜悯穷人吗？不是说要关怀弱势群体吗？不是说要有爱心吗？为什么还要在这个公共的领域要维护公义呢？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啊。我们待会儿主日学的时候会特别谈到这个基督教伦理学怎么应用在公共领域和个人的私人的生活的当中啊。我们怜悯穷人啊，关爱弱者，这是我们基督徒个人的这个道德的义务，我们在个人的层面去行善。但是当我们谈到比如说你在投票选举的时候，你要考虑的是公共领域如何去实践圣经的原则，这叫公共伦理。就是执政掌权者他要做的事情是维护秩序，他不能够代表个人去行善，他要维护公义的原则。所以基督徒在你处理到公共事务的时候，你要维护法律和秩序，在你个人的领域，你可以自己牺牲付代价去行善。我举一个例子哈，就好像在2023年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田纳西的 Nashville 啊，有一个教会学校，有一天有一个变性人哈，进入到那个学校开枪杀死了6个人，大家还记得这个新闻哈？那当然，这个枪手也被在警察跟他阻止的过程中被警察所击毙。那么这个教会学校里面，当然这个教会学校里面的学生的家长还有学生都是基督徒。那么作为基督徒该如何面对这一件事情呢？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寻求这个司法机构的帮助？比如说打电话要叫警察，然后如果这个罪犯没有死，是不是应该把他送到法庭上接受法官的审判呢？当然应该，对吗？这是常识。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哎呀，你要赦免别人，你要原谅，你要怜悯，所以对这个枪手网开一面，不要把他送到这个法庭上。当然这是如果这样做的话，其实你是在纵容罪恶，你是在扰乱社会的秩序。所以这是在公共领域，你要考虑到别人的益处，考虑到整个社会上帝设立的这个秩序，所以呢要诉诸于司法的渠道，也希望那个法官能够秉公行义啊，来处理这个犯罪的这个状况。所以当然遇到这种情况，基督徒当然应该打电话报警嘛，是吧？在必要的时候，如果当时的基督徒的这个保安哈，他如果身上有枪，他应该拿出来枪去保护他周围的学生和家长还有老师啊，这是合理的。当然这个事情结束了以后啊，这个案子哈，在结束了以后，这基督徒的这些家长他们的这个道德的责任他们没有结束，接下来做了一件事情，可能新闻媒体不会报道啊，这我从一个靠近那个地方的牧师那儿知道的。当时的这一些这个学生的家长啊，他们就自动掏腰包捐了一些钱给那个受害者的家属，给那个受害者的父母，给他们支付这个枪手丧葬的费用啊。这个如果是换成是我们可以做得到吗？哇，这些基督徒的家长他们是受害者，但是他们愿意掏出自己的腰包去爱仇敌，去帮助那个行凶杀害他们的那个凶手，为他去支付丧葬费用，去用这些爱心去安慰那个枪手的父母。这是在实践什么呢？这是在实践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所讲的，要爱你的仇敌，别人要你走1里路陪他走2里， 啊，要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是基督徒在做的事情。他们的这一种的爱仇敌的这个行为，彰显出了耶稣基督舍己的爱。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个人的这种善行去扰乱整个司法的公共秩序，所以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所以基督徒作为世上的公民啊，我们需要去维护司法的公义。那么应用在你的政治选举上，当然你要考虑说哪一个的候选人或者政党可以去维护法律和秩序，这是政府首先要尽的职责。然后在另外的一个应用，就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的当中，那你如何去彰显出上帝的慈爱和恩典与怜悯。所以你会发现说，在圣经里面，当谈到基督徒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啊，跟谈这个政府怎么样去执政掌权者怎么样去处理这些犯罪的事情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当谈到这个政府的职责的时候，圣经里的原则是要惩罚那作恶的啊，就是维护公义。但是在谈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的关系，谈到夫妻的关系，谈到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常常是谈到说要彼此相爱，彼此赦免，彼此饶恕。如果应用在我们在家庭的里面啊，如果应用在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上，那么我们就想，在按照这一段经文的原则，我们说要维护那个公义，不能够刑罚过重啊，打他不能够超过40下，如果太多就是轻贱你的弟兄。那么这个原则如果应用在基督徒的父母和儿女之间的一个关系上，你怎么样能够体现出上帝的公义，又彰显出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呢？就是对孩子的惩罚，对孩子不能够完全的没有任何的管教，要不然的话就是纵容罪恶，孩子就不能够明白什么是公义。但是呢，你又不能够刑罚太重，如果刑罚太重也违背了这个公义的原则。怎么去处理，这就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我自己是有很多失败的这个经历，我好几年前让我到现在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好几年前有一次，我太太让我儿子刷牙，我儿子不刷牙，然后我太太跟我儿子两个人就开始吵架了，声音越来越大。我在旁边呢，我也开始愤怒了。为什么呢？其实我内心的动机是这样的，我觉得家应该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应该是充满了这种一团和气，很温馨的一个地方。结果就为了刷牙这么一件小事儿，我的太太跟我的孩子两个人把我的家变成了战场。哎呀，我就觉得破坏了我对家的那种理想主义的那种的幻想。我就当时特别的愤怒，我就冲到那个卫生间里，拿起我儿子的那个牙刷，狠狠地摔在地上，对着他大吼大叫。我不知道声音有多大，当时我儿子一下被我吓哭了。我一低头一看，哇，那个牙刷就被我摔成了两段，你可以想象我当时有多么的愤怒，用力有多么的大。但是当我儿子一哭，我看到那个牙刷被摔成两段的时候，突然之间我认识到我的反应是过激的，我的反应是过度的。我如果我真的觉得刷牙这么一件小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不需要把家庭变成战场，为什么我会把这个我要把它点得更爆裂呢？所以我当时就认识到自己的反应过度了，可能让我的儿子感受到了一种不是一种能够彰显出父神的那种公义和慈爱的那种的样式，而是看到的是一个特别情绪化的、特别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父亲的一个不良的形象，没有彰显出上帝的荣耀。所以当时我就蹲在地上抱住我儿子的腿，赶快给我儿子道歉。所以常常的回到圣经里去思想上帝如何体现出他完美的性情，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反思我们在家庭的生活中对待妻子、对待丈夫或者对待你的孩子，如何去反映出天父的那一种荣耀的样式啊！就像主耶稣说，我们的天父是完全的，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完全。所以这段经文可以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的线索，让我们去思想在生活中怎么去应用。然后谈到在夫妻的关系中，在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的当中，圣经里谈到的主要是什么呢？没有说在圣经在夫妻之间或者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你要实行公义的审判，要去惩罚那作恶的，没有，而是说什么你要原谅你的弟兄，赦免他七十个七次。为什么在教会里面 谈到弟兄姊妹之间的时候，上帝没有像在对这个执政掌权者那样的要求去执行公义，而是让我们去赦免呢？难道在教会里不讲公义吗？在教会里也讲公义，但为什么上帝在 教会里让弟兄姊妹只是赦免，没有说让我们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为什么？因为在教会里，教会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都是上帝所拯救的，所以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生活在天国里，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应该反映出天国的样式。而天国和世界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是什么？就是在世界里面，罪还没有被战胜，公义还没有伸张，所以需要有人维护公义，惩罚罪恶。但是在天国里，罪已经被战胜了，公义已经被满足了，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的赦免。在天国里，我们并不是否定公义，在天国里我们追求公义，但是当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追求公义的时候，你一定会寻求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当你的弟兄姊妹犯罪得罪你，如果他向你认罪悔改，你就要原谅他。不是说不讲公义，而是说因为你知道那个弟兄得罪你的那个罪已经由耶稣基督替他背负在十字架上，替他满足了公义的要求，他已经戴罪受罚了，所以我们可以赦免他，可以原谅他。并不是我们忽视公义或者推翻公义的原则，而是因为公义已经被满足了，被耶稣基督满足了，所以我们可以赦免得罪我们的弟兄。这就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要实行的弟兄姊妹之间该有的关系啊。当然了，在罗马书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也谈到说，当然真的有人犯罪的话，你也要处理犯罪的事情啊，要跟他去谈，劝他悔改啊，并不是对罪视而不见，而是说我们对于那些悔改愿意悔改的弟兄，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能够去赦免他。而这样的一种赦免并不违背公义的原则，因为在天国里耶稣基督已经满足了公义的要求。所以申命记二十五章一到三节，再结合新约圣经里面谈到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我们会看到圣经给我们呈现的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审判和救赎交织在一起的故事，也是公义和恩典交织在一起的故事。这是上帝书写的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也应该成为你和我人生的故事。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也要去考虑公义和慈爱，审判和救赎。而这样的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叫 John Ponder 的故事，乔恩庞德他的故事。 John Ponder 乔恩庞德他在童年的时候在我们密西西比度过过一段时间，后来呢他就去了纽约，在纽约呢就加入了一个黑帮从事很多的犯罪活动他说他第一次被戴上手铐的时候只有12岁，到了2004年的时候他已经被逮捕了好多次，进过好多次的监狱了，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犯罪。在2004年他干了一票大的，他去抢了一家银行。这个时候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叫比斯利的一个特工奉命接手这个案子。于是庞德这个罪犯和比斯利这个联邦调查局的这个警察，他们就发生了生命的交集。长话短说，在一次激烈的这个对峙和冲突的当中，两个人彼此见面，然后比斯利就把庞德给逮捕了。接下来比斯利要把庞德送到看守所里面去，在开车去看守所的途中，比斯利注意到庞德面容很憔悴，好像他很疲惫，然后他就把车停下来，去到一个店里面买了一杯咖啡和一个 donut， 一个就是我们叫什么甜甜圈给这个罪犯庞德吃，然后呢又继续开车把庞德送到了看守所。作为一名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比斯利成功的完成了他的任务，但是作为一名基督徒，比斯利的使命才刚刚开始。他回到家就跟妻子两个人开始为庞德的救恩来祷告，祈求上帝在他的生命中做工来拯救他。 他和妻子两个人每一天为庞德祷告。真的，上帝垂听了他们的祷告。在看守所里面，上帝真的在庞德的生命中做工。他在那个看守所里面听到了福音，然后他在看守所认罪悔改，归信了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开始被改变。庞德信主以后，他想起了那个逮捕他的警察李斯利，想到他在路上给他买了一杯咖啡和一个甜甜圈，他想起这件事，他就觉得很感动。他就托一个监狱外的朋友给比斯利送了一个包裹，当比斯利收到这个包裹之后，打开看到里面有一条领带和一个字条，啊，那是庞德写给他送给他的礼物，感谢的礼物和一个字条，一些感谢的话。他在那个字条上，庞德写道：“谢谢你曾经像对待一位绅士一样对待我这个罪犯。”庞德对上帝充满了感恩，他也立志用他余剩下来的年日去侍奉上帝。那个时候还没有宣判，他不知道他将来会被判几年，但是他知道自己无论是在监狱里还是在监狱外，他又要用他剩下来的时光去侍奉耶稣基督。而这个时候，比斯利和他的妻子还在一直为庞德祷告。就这样，庞德在监狱里面等待着法庭审判他的那一天，一直到有一天狱警呼叫庞德的名字，那一天就是他要到法庭上接受法官宣判的那个日子。在法庭上，庞德也这个法官也了解了庞德的情况，啊，庞德也有这个机会，有机会去讲话，也诉说了他立志侍奉上帝的见证。接下来，法官就面临一个选择，要怎么样给这个庞德判刑呢？法官把身体向后靠在那个椅子上，然后法官摘下了他脸上的眼镜，若有所思的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在他思考了一段时间之后，根据法律的要求，在他权限的范围内，他判处庞德5年的监禁。这5年结束了以后，世上的法律所要求的罪债还清了，庞德从监狱里被释放了。然后出狱不久之后，有一天那个警察比斯利家的那个门铃响了，哦，原来是庞德来找他，来感谢他，他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后来呢，这个庞德他就成立了一个福音施工，叫 Hope for Prisoners，啊，给囚犯的盼望，啊，如果你上网还可以找到这个施工的网站，他们现在还在专门做给监狱里面的罪犯的这个福音的施工，现在还在运转这个机构。那后来，啊，有一位记者就去采访给这个庞德判案的那个法官，那个法官他给这个记者说，他回忆说那一天在法庭上，当他做出5年监禁的这个判决之前，他靠在椅子上，在那沉默的片刻，他在想什么呢？这个法官说，在那一刻 I was waiting for hear from heaven， 他说我在等待聆听天堂的声音。因为在这个地上的法庭上，这个法官他必须要按照法律公义的原则，让这个罪犯付上他该付的代价，但是他知道将来有一天天堂会传来一个判决的声音，说庞德，你的罪赦免了。我相信到那一天，我们也在等待那个声音，施禁书，你的罪赦免了，把你的名字放进去，你可能也在等待那个声音，某某人，你的罪赦免了。因为有一个原因，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公义的要求已经满足了，所以我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也有足够的动力，能够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不管在你的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当中，在你的夫妻的关系当中，在你跟孩子的关系当中，以及在整个社会公共的领域，我们能够维护公义，也实践出恩典和慈爱。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啊，我们看到你是一位公义的神，你也是一位慈爱的神。因为你的公义，耶稣基督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代罪受罚，为我们流出宝血，好让我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看见你公义的性情，也看到你慈爱的心肠。主，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彰显出你的公义，也能够实践出你的恩典与慈爱。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让我们常常把你放在我们的心里，去思想主，你是一位怎样的神，你对这个世界的心意，以及你在福音里向我们彰显的那个救赎的图画，好让我们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